今天是3月12号，2025年的3月12号。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啊，836楼开始。修行到一定程度会牙齿长出来，白发变黑啊，也有这样的现象啊。但是这个不能是那种时间倒流或者返老还童啊，就是重新变年轻，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把你的那种自我恢复的能力，极大的激发出来，让以前变得不好的身体重新变得健康一些，是这个方向啊，并不是真的返老还童啊。像有些女性，绝经之后还会来月经啊，打坐一定程之后就会重新来月经，她并不是变得年轻了，而是她的器官又开始恢复了啊，恢复了功能啊。以前是可能到40几岁到50岁就该那个。器官基本上功能就丧失了，但是呢，又开始重新恢复了，并不是它完全是变得年轻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修行可以让你身体变得绝对健康啊，在绝对健康的状态下，身体的原来该有的机能会激发出来，它并不是从外来的，或者是从返老还童回到小孩子那个状态，并不是啊，从来没有人说修行到变得年轻了，最后变成小孩子，没有这样的啊，就是。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健康而已，健康啊，显得年轻而已。这个并不是说他的实际年龄减少了，而是身体变健康而已。那下一个问题，大胡子老道，注意力啊，注意力是在三禅的时候破灭的啊。二禅是上三根，初禅是下三根啊。这个看书的话都知道的。那么。参情绪的时候还在注意力乱跳啊，所以说前面的一个修法是观法，就是在注意力上用功。但是这个注意力呢，我们是，如果你是想一直用念佛、观佛、思佛这一套修法的话，就想象活在你面前，用注意力去想象啊，想象是注意力的啊，就你脑子里在你面前画一个画像，这是用注意力画的。你画像的时候不可能把同时又过听啊、看啊，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啊。有些人是。注意力散乱的情况下会这样，但是一旦注意力去跳到别的地方啊，有人旁边说啊，你就听了，然后就那个本来脑子里开始画画的那个，或者念咒，念咒也是注意力啊，所以我们是一般都是建议是观佛哦，然后呢，就是思佛啊，思的时候呢，思不起来那就观佛，观不起来就念佛，往这个方向努力就对了。那么，你要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某一处的话，这个是在前期啊，痰中是前期。气还没形成循环的这个时候是可以这么修的啊，但是这个不管是你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哪一处，它都没有办法彻底突破初禅到二禅，因为，你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话，身体的感觉就消失不了啊。初禅到二禅是身体的感觉要消失，尤其是身根触觉啊，里边的内脏的所有的感受都是处于身根触觉的，内脏的感受、皮肤的感受都算触觉，这个灭不了啊，所以。一开始就选一个比较算是中级的修法吧，就是念佛、观佛、思佛当中的某一个来开始。根据你的情况，你的文字妄想多就念佛、念咒，然后呢注意力散乱就观佛观想佛，或者哪怕是想一个佛字，就是用文字写出来佛字想象一个佛字，这样也算观啊。各种观法都有，你看《观无量寿经》里那里有好几种观法啊，这种都算。然后呢，是思佛啊，思佛是得要用情绪参情绪你就按照这个顺序来看就可以了啊。所以尽量啊，不要在身体上用功，就是把注意力放到这里啊、那里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走长远的啊。如果是一直到了打坐能3、4个小时的时候，你还在把注意力放到这些个身体的某一部位的，你就突破不了初禅啊。下一个问题，范零九。中低盘做不了高盘 这个盘腿都是上去都有个好几年的过程，你不要想着一下子就马上就能做到这个以前也讲过各种瑜伽动作什么趴的，像青蛙一样趴的像蝴蝶式这个也做一做。还有你的修为越高，你的脑子里的妄想就越少，身体就越柔软现在你身体很僵硬，说明是妄想也多吧。那从念咒开始，正常的修行不要着急一下子把它做成什么样，尤其是在盘不了的时候，硬掰上去盘的话，有可能会把骨头的某一处抵着， 就可有可能会受伤啊，所以正常的修行就可以了啊。修行是个漫长的事儿，这是个一辈子的事儿，不要想着用一两个月或者什么几天之内非要攀到什么程度，这是不切实际的。这种追求快速的人反而走不长。下一个问题。你的姿势是倒是很好的，不过这个你想把做的更标准的话，把这个下边的那条腿啊，你这样看是右条。右腿把那个脚后跟抵到腹股沟，让脚趾头出在左腿的外侧啊，这样是高盘的比较标准的动作啊。但是呢，一开始就做不了，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啊，你就正常的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往上努力啊，不要想着一下子把那个盘得很标准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已经做得很好了，一二十分钟也行啊，只要做到坚持到难以坚持的时候我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膝盖内侧有点疼，这个也是因为关节的问题啊，应该是在减点肥呀，还是或者什么的。不过你也可以稍微往前松一点，也会让膝盖内侧不那么疼。不过这个和高盘的那个动作是相反的，也有中盘，也有些人是靠中盘一直维持很长时间的，所以我是建议根据你的程度，你怎么觉得很舒服就怎么来，只要保持双盘的状态啊，中盘高盘都可以。以前想高盘是因为中盘的情况下会脚背到这个小腿的这边的筋会拉得很拉扯得很严重，所以这脚背很疼啊，所以这样高盘的话就脚背就不会拉扯到了。这个每一个方每一个位置盘的每一个位置都有不同的作用吧。好了，下一个问题，实修实证。你说，感觉距离感拉近了啊，这个是对的啊，因为佛的意识就是变虚空嘛啊，他所有的波都和我们在一起，别说是阿弥陀佛，那药师佛也和我们在一起。你只是想去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创造的世界去而已，所以专注的思念阿弥陀佛啊。还有第二个问题。念一尊阿弥陀佛还是念36万亿的阿弥陀佛啊？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同时心里想着我念的是36万亿的阿弥陀佛，这样的话更有效果。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啊，净土中也有啊。但是呢，这个无所谓了啊，不管是你念一个也好，念一个集体也好，只要是阿弥陀佛啊，大家之所以取同样的名字，就是为了叠加这个效应。所以你只要念着啊，念着啊，该有的加持力都会有，然后最终还是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吧，就是你想要去极乐世界的那个，就专注的思念就够了，不管是一个集体哦，一个人哦，都一样啊。下一个问题，小汪汪汪，这个加持力，按照你说的逻辑啊，的确是这样的，你去了极乐世界，那么他那边的加持力会通过你，又会连续到你的和你有缘的众生身上。不过根据你的这个修为来。打折如果你是个下品下生的人，那可能执着很重哦，那样的话这个打折的程度很大啊，他们实际上感受不到什么。就像我们实际上感受不到佛的加持力，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有弥勒菩萨也有都在加持这个整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但是感受不到，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和业障很重啊，先把这个消灭一下。还有你的信念啊，相信这个。一个是相信，还有这个修为，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小少的程度啊，靠这个来体现加持力啊。加持力的总量啊，它是一直恒定的，它一直在那么多啊。如果说36万亿佛的加持力，那它的总量就那么多，一直维持着啊，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境界来打折，结果就有些人是感受不到啊，有些人是能感受到，所以修为越高的人能感受到越强烈。下一个问题。回忆助攻啊，我慢和淫欲什么关系？你要这么问的话，我们只能往前推啊。我慢和淫欲都是先有我相、人相之后出现的啊。淫欲是对其他人的执着啊，对执着对其他人的执着加深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那种爱情啊什么的，然后呢，再出现这种肉体上的淫欲。那我慢呢，是和其他人攀比过程中攀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觉得自己比别人要了不起啊，在各方面都了不起，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叫我慢啊。所以 任何做法，任何正常的修行，都是把这个我执啊，还有不管是对自己的执着，还是对外部的执着，对其他人的执着，都要慢慢放下，啊，所以修到一定程度啊，这个我慢还是能放得下的啊，不管啊和这个咒或者说文殊灭淫欲咒这个咒也没什么直接必然的联系啊，任何修法，任何咒，你只要心里想着。如果我要念灭淫欲啊，我要灭我慢心啊，这么想着念，它都有效果的。因为所有的菩萨啊、佛啊，都是希望众生能解脱啊。解脱的前提就是灭到我相啊，完全灭不了。但是呢，至少在我执这个层面上，执着这个层面上，要做到灭到一定程度才行啊。所以不管你念什么咒，它都是有效果的啊。所以说，淫欲和我慢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就是，他们都是我相和人相当中，延伸出来的执着啊。这样吧，下一个问题，念太师部的小本师念楞严咒心和咒效果一样吗？这个以前讲咒的时候也说过啊，这个主要是你在念一个咒的时候用的时长和你的境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少的程度来判断。还有再多的话就是发心啊，你念这个咒是为了众生念啊，还是为了自己念啊？这个发心问题，靠这些来判断，并不是什么，这个咒和那个咒，什么时长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就是咒的长度，或者一个短时间内念多少遍啊，不是这样判断啊，就是如果你一个小时内一直都在念楞严咒也好，一个小时内一直都在念咒心也好，那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念一遍楞严咒，20分钟吧，慢慢念就20分钟，然后念一遍咒心的话，就可能1-2分钟啊。这么算的话，两个功德哪个大，或者说效果哪个大，那肯定是，时间长的更大一些，所以这个修行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不要想着那个短的啊，短的就可以效果更大这样的，只是在你的文字妄想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愿意想念这个短的啊，因为长的也是文字妄想，长咒念着念着就感到累，等你的文字妄想少到一定程度之后，所以就改成那种短咒。下一个问题，这个打开窍穴啊，这个问题，以前我也讲过啊，这个佛法修行是不讲什么能量的，也不指望从外边什么吸收能量这样的，我们是不搞那个什么从外边吸收能量这样的修法的，所有能量是从自身里产生的啊，并不是靠从外部吸收来的啊。只要你的打坐让气在内部循环啊，不去消耗气，让它气全部在内部循环的话，就可以达到恢复身体的效果啊。我们平时就是看呐、听呐、什么这个手啊这些个地方都会在消耗气一样向外消耗气啊，尤其是费神的时候啊，专注的干点什么的时候都在消耗气啊。打坐呢，就是把注意力暂时熄灭，让身体处在那种循环的状态，让气回到体内正常的循环，就达到那个修复身体的效果，并不是从外界吸收什么东西啊。你这样想的话，就不是正常的佛法了。还有打开是因为你把注意力放在外边，注意力放在外边的话，就外边就会形成注意力点、引力点，然后气呢开始往外流，然后就有可能被打开。所以一般注意力散乱的人，打坐的时候注意力散乱，一会儿放到这里，一会儿放到那里，尤其是放到外边的时候，我更容易打开啊。打通呢是，只要静静的坐着啊，内部啊这个窍穴啊，窍穴就是跟脉吧啊，脉和穴位啊，各种大的穴位打开打通啊，然后就气就下来了啊。每一个穴都要有时候都会疼一段时间，然后就打通了。打通之后呢，气就顺畅了，就不那么疼了。冥想还说想象光从中脉进来啊，这个，我以前也说过一种修法，是那个天台宗的一种修法，是，观想阿弥陀佛的光芒，从你的鼻子里进来，进入丹田，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里明确是要有阿弥陀佛的或者什么佛的，它不是从外界去吸收什么光芒的。你这样想的话，就又落入到其他的那种心外求法的那种错误的认知当中啊。我们是不讲究什么从外边的吸收能量的啊，这个你要清楚啊。下一个问题，老七了。修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翻出业障的啊，不管是这种皮肤病也好，什么也好，可能，人人都有吧，人人都有一些业障会翻出来。你只要有正确的认知啊，继续坚持修行， 最后还是会自己都会好的啊。去医院也是暂时的啊，因为为了压制那个症状嘛啊，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去医院。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业障是不能靠正常的什么我们所说的那种医疗手段把它给灭了，或者说你在医院里受的那个苦也算是你的业障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你说现在好了，算不算业障它消除了？这个不好说啊，有些时候消除了，有些时候是过一段时间还会发作啊，因为让一下子发作全部翻出来的话，你可能承受不了啊，所以这个业障啊也会在你能承受的范围里一点一点翻出来啊，也有人也可以说是一种佛菩萨的加持吧。好了，下一个问题 ，WXPCJUR 啊。第一个问题，让人痛苦的事情就是宵夜，那么如果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痛苦，是不是永远消不了夜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痛苦是并不是我自己的，并不能算是完全是我自己的这个感受，而是在自信重叠的状态下，是你施加给别人的痛苦又会反映到我身上，所以这个不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有人骂你了，你心情不好了啊。如果是这个人，这个骂你的人和你前世没有任何缘分，那你的修为高的话，他骂你，你根本就不用搭理，你的心态很平和啊，你不会感到痛苦。但是这个人是和你有前世有缘的人，你曾经骂过他，让他感到痛苦了，这样的话，他骂你，你也会痛苦的。这个和你的修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虽然你的修为高的话，你在承受痛苦的能力是比正常人要高不少，但是呢，这个和你有业缘的众生对你伤害的时候，你多多少少都会反映出来，不可能完全没有感受啊。所以业还是会消的。还有没事的时候想一些让自己痛苦的事情，你没事的时候为什么想这些呢？你要不然，如果按照一般那些个人的说法，那你就着相了。没事的时候还想这干嘛啊？你就没事的时候多念佛吧啊，是不是消业更快啊？业都是啊，怎么说呢，都是那个债主来找你你才能消，不是你自己想消就能消。像刚才前面那个人说荨麻疹爆发了啊，那也是他的冤亲债主啊，什么业障该来的时候他才来的，不是你想着我要荨麻疹他就必然会爆发，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的话，那能不能消业不就是自己安排和决定的吗？所以不是啊。第二个问题啊，这些布施啊、功德啊，这些个在第二本书里都说了啊，好像你都没有仔细看那个书，你去好好看看吧。布施的功德怎么算的啊？第二本书里专门有个计算方法啊。还有第三个问题，经上说成了佛以后，佛还要供养其他佛以及礼部的。这就是说给人听的啊！成佛了之后，就和这个世界的业缘全部结束了，和自己有缘的所有众生全部都成阿罗汉以上了。那其实他要不要福德都无所谓了，没有那个福德需要福德的话，但是呢，就是要劝人就这么个修法吧，劝人多修啊，多修福德啊。所以有时候啊，也是在菩萨之间还互相布施啊那种说法，这个在菩萨那里、佛那里是根本不讲究功德福德的。但是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啊，也得这么说，人们才会学嘛。还有啊，这个是我猜，应该是我看到的书里都是那个佛，释迦牟尼佛也有其他佛，他都是在说他在成佛之前见过无量无量无量多少的佛，然后都供养过，没有空过者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在成佛之前啊，应该是这样的，他并不是成佛之后还跑去供养其他佛啊，有可能你是。误会了还是读错了啊？还有下一个问题，谭经理说自信具足一切，那为什么还要修行呢？还有各种啊去修，就因为自信被障碍住了吗？修行就是要去除这些障碍啊。对呀，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把自信给障碍住了，本来该有的智慧都给遮住了啊，所以靠修行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一个一个灭掉，并不是从外部得到什么智慧啊、什么觉悟啊，那个啊，都是先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自己本有的东西给灭掉就可以了。坐禅中讲到，神经系统与筋膜， 身体上酸麻胀痛，感觉是由筋膜控制吗？不是，这个是酸麻胀痛的感觉是你的气不通打坐的时候气不通通畅，这个气呢也是按照我们现在医学上是它是看不见的东西，按理说都是通过这个血管来流动的东西，但是它也不能算作血液这是一种能量吧气通了它就不我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有。是不是打坐中酸麻胀痛的感觉会消失？筋膜打开了，筋膜打开，一个是放松了，一个是，把那个抓住的肌肉都松开了，那血管也会扩张，然后血液流动的就顺畅了它就算是通气了，然后就舒服了啊，你说这个感觉而已，打人的感觉，有些人感觉会更痛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吧这个。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你的感觉越灵敏，说明你的修为越低有些人是相当敏感的什么对声音敏感，对什么气味也敏感他会很烦躁的这种人，从我们修行人角度来看他是境界低的人。你说的这个打了之后，挨打了之后的感觉比常人还要疼，说明你对痛觉的那个感知力比别人强，这个是境界低不是病境界高。是你的，对你靠修行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突然间这个感知能力变强了，有这样的，这是因为修行带来的，那种好的结果。但是一般情况下，那种对声音对视觉什么，对触觉都比较敏感的人嗅觉等这些敏感的人，反而是修为低的人。这和心魔收缩同度不一样就是五根的执着下一个问题。你说的对，这个磕大头，如果你的体能没上来的话，磕完之后过打坐就更累。第二天不磕头的情况下打坐的话就舒服一些，因为你在打坐的磕头的时候消耗气太多了。我们磕头是为了让身体放松，然后打坐的时候更舒服，而不是在磕头上把那个气都给能量或者什么体能吧全给消耗完了，然后再想打坐，这就更累了。所以这个练体能也有个过程你这样一天说是能磕1000个，但是呢磕200个就累得不行，说明你目前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打坐的时候需要很多能量来修复身体，所以这个磕头呢还是适当的减少不要一次磕太多然后呢以打坐舒服为基准。如果几天不磕头的话，这个打坐反而会越来越痛苦所以还要磕头。但是呢，不是以这个磕头的数量为目标的。还有下一个问题，这个修到一定程度这个各种业障都会翻出来，睡眠也是一个障碍，睡眠也是一个障碍，也是五盖中的一个吧我们都那么说的所以它也是我们在累世以来积攒下的一种习气。所以修到一定程度的话，睡眠欲也会被翻出来的所以一直想睡，这个很正常，所以坚持打坐就行。这个已经不是和你的身体状况有直接联系的就是你的执着就是你的习气如果是身体状况联系的话，有联系的话，身体变好了就睡眠会减少，但是呢，这个那种习气翻出来的，就和身体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就是习气多了所以到了该翻出来就翻出来，就变得很困，这个很正常。下一个问题，呼吸。一开始练腹式呼吸之后，这个里边以前不用的肌肉什么内脏的位置都会开始变化所以会有这个响声，这个很正常，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就是吃的东西，吃的东西也有可能会造成响声所以尽量少吃，晚上打坐的话尽量少吃点，晚上尽量少吃还有打坐的确会让这个废气排出去不管是从上排用打嗝的排，是还是放屁的排，都很正常，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应该是这样的吧就是本来在极乐世界中和这个娑婆世界的人没有业缘。但是来这里传法了，那就和这个世界的人，也结了缘，也造了一些个业，所以需要消点业，最后结束前就要消完业再回去对呀，这个传法是，不能跳来跳去的，因为这是个团队活儿， 这需要是一个人延续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啊，不能是在这里传一会儿，然后就到别的企业再去传一会儿，这样不行的啊。一个团队负责一次传法活动，那从头到尾就得在这里，把它给传完。啊，传了多少事，这个就不说了啊。啊，其他世界的人道也是长地球上这样嘛？啊，这个有的是，有的也不是。啊，这个根据众生的习气啊，有的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有佛法的世界，都给你找出一些适合的修行法。啊，哪怕是有些世界的众生啊，就像那个电影里的哪吒一样啊，三头六臂啊，头不可能多，但是呢，啊，胳膊腿倒是可以多啊，像虫子一样。有些地方是有的确有这样的众生的，但是呢，他们也可以只要是传播佛法的话啊，他们的世界传播佛法的话啊，也会教他们适合他们打坐的那种知识的。还有这关于我个人的问题啊，我是以前也讲过啊，这个传法是有规矩的啊，不能讲自己过多的神奇的事儿啊，这样会把人误导啊，而且越传越神。这样对传法会有影响啊！我只是个指月之手，我把这个月指给你就可以了啊！不多讲，我这个手指头有过什么多么风光的阅历啊！这个就不说啊。下一个问题，太师官粉啊，在地藏殿里供奉这个牌位的时候是不写活人名字的，为什么你要写活人名字呢？活人的是你只要。做空课之后回向，心里想着回向给他就可以了啊，就把功德你把今天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就说放生的功德回向给某个活人，你的父母也好，什么家人也好，这样心里想就可以了啊，并不是把它写到什么牌位上啊。这个供活人他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是不好的啊，这个给活人一个什么生祠啊，以前叫生祠，这个是折损他的福报的啊，所以不这么做的。下一个问题，小王王王啊，佛的寿命问题，他这里讲的都是报身啊，佛最后一世来传法啊，度最后一波和自己有缘的人啊，那这个时候需要活多长就需要活多长，而且根据那个世界的人寿也看啊，那个世界人寿很长的话他也活很长啊，像释迦牟尼佛在来这个世界就活到80多岁，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佛寿80多岁，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主要是报身的啊，报身的状态下是有寿命的啊，但是呢，法身境界是没有寿命的，没有寿命啊。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第一个问题啊，有人听了这个《金刚经》之后，我开始不执着不着相，以这种理由来什么啊放的。把自己弄得更自由了，所谓就是造更多的业啊。这个所以说佛法是应机而讲啊，我们讲究这个传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越机不传啊，不是那个境界的人就不传那么高的法啊，他听了反而会误解，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个不该做的事儿。所以金刚经也是啊，很多人我在网上看也有人讲各种金刚经啊什么的啊。他也没把这个四项理解清楚啊，但是在那儿讲啊，讲完还有人在听完觉得有悟了啊什么的，悟完之后好像生活上又有了把自己更放得开了，我这么说吧。但实际上对我们修行啊，对凡夫来说啊还是以持戒是必须的啊，如果你知道业的重要性的话，还是以持戒放到第一位，先不去造恶业，然后多行善，广结善缘啊，这样是正确的啊，而不是说这个不着相啊，那个是空啊，以这种念头来胡乱说或者胡乱做啊，这个对自己都会有相应的果报的。所以还是踏踏实实念佛修行最好。但是呢，佛还是把这个高端的内容讲出来，是因为佛在世的世界里，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是有很多菩萨转世的弟子的，还有阿罗汉转世的弟子，还有这个理论体系它必须要完整，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这次讲法也是把佛没有讲的业的部分都给讲一遍，然后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如果你没有完整的这个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啊，不光是只中间截取一部分，然后会产生误会，而且会产生一些延续性的啊那种错误的认知，像寄生成佛这样的说法啊， 实际上寄生成不了佛法，这个昨天也都解释了，但是有些宗派就非常的相信寄生成佛啊，然后呢在修法上就是像对我们当下这个业也不那么关注啊，所以有些人就会走偏，所以这个理论体系必须是完整的啊，所以佛会讲那个高端的内容啊，这样你再从最底层开始走到最高层，这个过程你都大概这个路径都给描绘清楚了啊，你就不会迷茫了啊。如果我只告诉你前面两个阶梯怎么上去，然后后面呢这期就不说啊，人就开始那种迷茫和焦虑啊，这也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不那么讲。还有下一个问题。这个看因缘吧啊，有些人是听到某个咒咒很有感觉啊，就像那个书上说的慧能，他听到别人讲金刚经啊，念金刚经，然后就感觉一下子悟了，然后去出家去修行了，六祖慧能是吧，你说的这种状况啊，听到某个咒之后很有感觉啊，这个可能是你上辈子修的和那个方向差不多吧啊，所以对你有那个作用啊。这种现象很多人都有过啊，所以也不用太在意啊，正常的修行就可以了。但是呢，以前我也讲过啊，就是让你突然间提高一个境界，然后感受一下更高境界的状态，那是佛菩萨给加持你，让你先体验一下啊，目前境界还不到的那个境界，然后呢，你就记住那个感觉，就修行上就有了方向啊，也有这样的原因。下一个问题，关于皮草的问题，我的建议是烧掉最好，那每个城市都有火葬场啊，什么那样的地方吧，啊，拿去可以烧掉哦，火葬场都有那个直接烧掉的那个地方啊，烧掉是最好的。当然你是，觉得这个钱花的冤，想卖了，啊，这个你随意，那是你的财产，你愿意卖了，再拿去布施供养，这个倒无所谓啊，因为在佛经里也说了啊，佛也收了一个妓女卖身的钱，啊，因为。钱本身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来路不明啊，什么脏钱啊，干净钱，没有这么个说法，在我们的认知里是这样的。哪怕你是在外边坑蒙拐骗，做了很多坏事，然后心里不安了，要去寺院里布施，做点功德，那钱自己是没有问题的。钱对，只是，对你来说可能是你这个钱来路不明，可未来可能有一些果报吧，啊，这样看。但是对于，钱来说哈，啊，还有接受布施的人而言。你是以好心布施的心态做的话啊，就没有什么了，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还有整容的事儿，我以前也讲过了啊，打坐的时候会里边塞东西的话，它很容易会一些感知到，不打坐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打坐到一定程度的话，就身体内塞的东西都会有感觉，会有些不舒服，有些人是进不了入定的，但是呢，你说的这些个地方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主要是看脑子和脊椎，脑子和脊椎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地方，其他地方啊，你的对佛法的认知足够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身体是虚幻的，像慧能啊，他不是慧可吧，慧可二祖啊，他是自断一臂，求法为了求法自断一臂，但是他也可以入定，也可以达到更高境界啊。按理说没有一臂的这个气就没有办法形成循环，但是照样可以啊。所以你把这个心里的疙瘩给放下了啊，它就可以进去了啊，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啊。而且我看你说的这些个都没有那么严重啊，啊没有动到那个什么脊椎啊、头啊那种啊，这应该是没事了。还有楞严经、华严经啊，以后有机会会讲吧啊。只要一直上边不叫我喊停的话，就会一直讲，先把十三经都讲一遍啊。现在楞伽经在讲着呢。还有啊，你的这个心意倒是领了啊，心意倒是领，请喝茶的机会啊，心意倒是领了，但是见面这个事儿不是我说了算的啊，我得听大领导的安排啊。他是不希望我出去随便见人的，我只负责讲法啊，把法传播出去啊，这样就可以了。尤其是现在有网络这样的环境下啊，不见面的情况下，也可以把该说的都给讲透了啊，这样就已经很好了。直接结缘这种事儿吧，啊，还得看他的安排。所以以前也有人试图想来找我过啊，但是呢， 他被那个大领导给挡在外边了，就是给你整出一些这个事儿，让你没有办法正常来啊。所以说啊，这个见面喝茶这个事儿就看机缘吧。至少当下是我是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自己是既没有想见任何人的想法啊，而且上边呢也是管得比较严啊，尤其是在最后这一两事之间，是尽量不要再结新缘，这个是他们以前我们传法的基本原则哈，尽量少结缘。但是佛法本身，传的该传的都会传，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你不就算不见面也照样可以听到所有的啊最高端的法，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而且我传法都是免费的啊，因为只有免费了啊，才能显得他佛法的珍贵啊。如果一旦标个签啊，贴个价格，那人，你以为这个佛法，很多人就以为他的法就值这个钱，就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它是无价的。而且从那个大领导的立场上考虑，我不贴个价钱，这样的话，他有更多的操作可操作，可操作的范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有钱的啊，所以有些人是，在困苦当中，也有那种真诚的求法的心，不需要花一分钱也可以学，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则，这次传法的主要原则。还有看你的文章啊，昨天的也是，今天的也是啊，我不知道说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就是稍微有点炫富的嫌疑啊。尽量在公开的场合就不要说这些了啊，你就说你的有关修行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好吧？下一个问题，贴吧匿名1966，从你的说法当中看，可能是有冤亲债主吧？一般身上有冤亲债主的人，他往往都会有一些反常的那种作息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因为这个冤亲债主是鬼道众生，他们活动的时间就是半夜。从一般这个冤亲债主发作最频繁的时间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最严重的。我看你说的话就是，可能是这样吧。你身上有冤亲债主，就是鬼道众生，所以它影响着你正常的作息啊。所以先正常修行之后，把功德回向给他啊，忏悔，这样看看吧。而且现在你还很年轻。每天磕头1个小时，单盘呢最好改成双盘，腹式呼吸、次数都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以前也说过要修行至少先念1年的地藏经，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不管有没有，先做了再说，所以你从这个基础开始练吧，先念1年的地藏经，每天念一遍，回向给你的所有的冤亲债主，我希望他们都能解脱，然后你也要有真诚的忏悔之心啊。然后再有条件的话，再做点功德回向这样就好了。下一个问题，木谷 H 沉重。这个你说的有道理这的确是这样的有分别心就成不了佛。但是呢，我一直在告诉大家真相，就是真相就是由无数个自性肯定有个数量这个自性有佛的，也有不是佛的它有数量。你这么一看的话，它就已经有了众生相，在这句话里已经有了众生相。所以你这样的认知只是告诉你真相而已。我要的是，我们修行要的是把你我们意识层面上的这个认知相给去掉，知道真相之后呢，把这个相给去掉，而不是否定这个，否定就是另一种相，否定是另一种相。这个关于分别心的内容，你应该去，第二本书里讲的比较细一点你好好去看一看有个体分别，还有个体认知它这个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在你的意识层面上把这个去掉，而不是去考虑客观是不是真实存在或者不存在。客观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有了这样的认知的话你一旦坚定的认为客观存在很多佛那就已经在众生相当中了。但是呢，在你脑子里意识层面里把这个去掉，要成佛的话，把这个，对。很多佛的认知，很多自性的认知，把他们给去掉，就可以成佛了。所以对于我们目前的凡夫来说这个是你太遥远的事儿了我只告诉大家这个，这是个真相而已，你在这里边有什么这样的感觉，好像逻辑上说不通什么这样的感觉也是正常的，有些人是的确是这样没有办法， 我的建议还是当下就好好修行就可以了。有些你想不明白的问题，你有关未来的问题，还有什么终极的问题，如果你是真正信佛学佛的人的话，那些个问题你就放到以后，等你悟了之后，悟到更高的境界之后，自然会明白。这么想，然后当下就好好修行。当然，我现在讲法是以逻辑来讲，是给专门这个喜欢逻辑的现代人说的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学西方的那些科学理论嘛。小学、中学、高中都学的是，基本都是西方起源的那种数学啊、物理啊、什么化学啊这些什么，咱们都是讲逻辑的啊，所以就用这个逻辑来讲。如果你想不通的话，也可以是一种盲信，盲目的信，只要相信他这样就可以了。就像佛的弟子啊，有一个叫扫帚，我一直念扫帚，他就最后还是解脱了，因为他脑子不好，说什么也记不住，所以佛叫他念扫帚嘛。所以你想不明白的事情呢，你就先放一放把当下的修行坚持住就行了哈。还是那个问题，在你脑子里，把你意识层面里，把分别心去掉，而不是说真实存在的东西把它否定掉啊，不是这样的啊。好了，今天贴吧的问题回答到这里吧。